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再探讨一下耶稣，关于耶稣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传记，这个耶稣的这个段落，如果用他的一个名称的用词，那很明显的，他在22章21节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从21章的开始到22章的20节这一段里面，他用的大部分除了一开始是说用你你要怎么样，之后都是用人怎么样，人怎么样，也就是他是以第三人称为主。但是到第22章的21节以后，我们会发现到他的用词，他反而是强调是用你们，也就是说话的人他是变成是第一人称，那原来是用第三人称，那现在变成说用第一人称的讲话的语气来说。而且就文章上的一个安排，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整个22章的20节这一大段，它往往跟实际上的刑罚是有直接的关联线，也就是说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刑罚，要如何去付出各样的代价来弥平这个伤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从21章到22章的第20节，它可以符合一个一般我们所说的叫做同态报复，也就是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相同的一个报复的一个法律，来谈到有关于人如果犯错之后，他应该要透过什么样的价值，他来弥平这个伤害，让这个伤害能够达到当初被破坏之前的一个状况。但是从22章的21节以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他强调的反而是以神直接在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直接参与，神对于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直接的来报复。也就是说，我们从22章的21节以下，这里所犯的这些错误，他没有直接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刑罚的标准，他反而是用神直接去报复人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他把当初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个同态报复的这件事情，他不是用人的角度，而是以神的角度来对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就谈到有关于我们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的一个状况是如何的，那现在你们就要用同理心来对待这些在你们当中的这一些弱势的人，这些需要被照顾的人。那这样的讲法，我们看到他在22章的第21节，也在23章的第9节，他都是这样的重复的来谈到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他从22章的21节以后这一段的吩咐里面，他强调的是人虽然有，不管是他是用不可，或是说你要一个消极性的禁令，或是积极性的禁令，他所带出来的是人对于他的四周围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如何按照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态度，他来对待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谈到了同态报复里面这种以眼还眼的这种角度，它可以达到当初被伤害的这一个要求的一个恢复，但是实际上人的内心里面，他没办法透过外面这样的一个报复而能够弥平的。也就是说，人的伤害，他不光只是外面的财务上的伤害这个他更重要的是谈到人的里面的伤害的问题。 那人里面的伤害，他可以谈到是伤害到你的名誉啊，伤害到你的情感。那这些东西他没办法用一个外面的物质他来弥平的，那他能够用透过的是一个爱。所以这里会谈到了你对于这一些啊伤害的问题，或者说你对于这些弱势的人，你的出发点不是以那个同在报复的原则来描写，他反而是以真正能够弥平伤害的，是透过恩典，透过恩典，透过爱来弥平这个伤害。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为什么他会谈到亚威的恩典，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那里谈到说，因为我就是指这位亚威神，他是有恩典的啊。恩典，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说，这个是一个美善的意思。也就是说，恩典的意思，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要表达的是说，律法它实际上的真正的精义在哪里？也就是说，当你很多事情因着伤害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出于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产生，那这样的事情，你如何再重新把它转正？你要让它转正，转回原来不受伤害，或是说你原来的那个啊不公义的事情，得到成为公义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要透过恩典的方法，通过这种美善的方法，也就要透过神所说的这些话语，他把它重新的弥平。我就是说，我们在谈到说，当人他做了一件恶事，这件恶事产生了很多的伤害，这些伤害的事情，他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些代价的弥平完之后，人心里面的那个不平，他需要透过你的爱，透过你的恩典、怜悯，你才能够真正的重新接纳这个犯错的人。同样的，也是透过恩典，所以我们才对一个犯错的人，你有愿意重新栽植的枝来计较，计较他的所犯的错有没有真正的是不可挽回的地步，那这个就是要用恩典的角度重新的来评判的。同样的，恩典也可以成为一种预防犯罪、预防这个伤害的产生。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开始就谈到说，你对于寄居寡妇孤儿，你不可以去伤害他们，因为你有恩典，你就会去帮助他们，你就会去照顾他们。同样的，因着有恩典，所以我们都说二十三章这里开始谈到有关于审判的事情，恩典跟审判它也是跟相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因为你对于这个真正的公义的要求是什么，你能够清楚，而这样的清楚，所以你就不会让那个无罪的人成为有罪的，你也不会让那有罪的成为无罪的，那才是真的是有恩典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审判的公平，它要表达出来的是有真正的爱在里面的。我们不能够说一个要求有公义的人他就没有爱，这是不对的。真正有公义的人，他就会因着爱而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不会去扭曲，他不会把这个对错颠倒。这样的人，那就是出于自私，那不叫爱，那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上的作用，而不是出于真正的爱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说爱跟公义它是相连的，它是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谈到这里所说的亚伟的这个律法，他这样的一个要求，他谈到的用一开始就谈到有三样的事情。第一个是同理心，你们在当初在埃及受过寄居的、被人家伤害过的，你们就不要同样去伤害别人。第二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亚威是有恩典的，有恩惠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知道公义的道路是什么，而且能够去弥平这个伤害的。同样的第三点，他在第二十五节 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他有谈到一个我的民中中，我的民，一谈到我的民，我们就想到第创世记第十九章里面亚威所说的，你们要成为我的民。那成为我的民的人，就是跟他立约的，也就是在万民中成为我的子民的，就是跟亚威立约的人，透过立约而来遵守亚威的话，知道亚威的公义跟兼爱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因着这样而来对亚威的律法你能够去遵守。所以我们在看二十三章有关于这个条例审判的条例的问题，它也跟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说的第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成为圣洁来归给我，就是他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圣洁的意义在哪里？圣洁的意义我们看到他先谈到是用食物做一个分别来表现，那在这个二十三章的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它是用节期啊，我们可以说甚至从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九节这一段，从安息日到各样的节期，这样的时间上的分别。刚才家里弟兄有特别谈到说一年三次要重复的，一年三次都要这样来守节。那每一个安息日不光是在这个每平常年，在安息年也是如此的要守安息日，也就是说时间的轮替时间的分别都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人，按照这样的一个行事历他行事如仪。但是人在食物上人在时间上这样的分别，它成为一个圣别的一个表现化。我们没办法表现你是圣洁的，那只能够透过亚威所吩咐的在食物上跟在时间的上这样的一个遵守而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圣洁也不光只是在食物跟时间，从二十三章的这一大段第一节到第九节，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这里所强调的，既然家的弟兄有说到第二十三章他强调的是跟第三戒跟第九戒有关于虚伪的事情，那虚假的事情相对的我们就是谈到的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没有掩盖的事情。一个圣洁的人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没有掩盖的人，他对神对人是实实在在的把他里面的那个内容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也就是说他被分别出来了之后，他没有那个黑暗面把他遮住了。我们知道整个创造的时候一谈到就是用光跟暗来代表这个圣洁，来代表公义跟代表这个不义，代表犯罪，代表的黑暗面，光跟暗之间的代表，就等同我们所了解到真实跟圣洁以对比的这些龌龊、黑暗、犯罪、不公义的这样的事情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三章他这里强调的，今天一个光明的人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会说虚假，不光在话语上，在形式上，在审判上，在献祭上，通通都显出一个是真实的一个人。那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所对他的邻舍，他就会显出一个爱。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对于因为争讼啊，对于因为生活中有起冲突的人，但是你还是能够对他有一个爱来对待他，他的财物，他的牛羊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还能够愿意去帮助他，那表示你是从内心里面你还是接纳他是你的邻舍而不是你的仇敌。虽然可能在情感上还不能够融合，那至少 你在公义的处理上，你还是按照亚威的吩咐，你还真的愿意去爱他，只等到那个伤害弥平了，可以重新的恢复。所以我们说圣洁，它表达的是一个真实，一个爱，还有一个真正的公义的表达。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里面所谈到的，在赠送的事情上啊，谈到对穷人不可以偏袒啊，这些穷人那是对之啊，人都比较会欺善怕恶，那欺善怕恶的心态，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一般的都会去教导。但是对于弱势者，我们比较会有同情心，所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啊，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在审判的条上，他就会偏袒这些弱势的人，那这个是立法上也禁止的。所以我们看到立法他针对的人的人性里面，他很多的人性里面很多的那一种黑暗面，他会给我们点出来。人的情感常常会左右人在对事情的一个判断，而立法特别就是要谈到有关于我们，如果不是在这个审判，不是在一个判别是非的事情上的时候，你的情感的丰富是可以弥平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出于你的怜爱，出于我们对于弱势者的一个眷顾，我们可以让他们的经济上，他们的社会地位上，不会因为他们的弱势的关系而有第二次的伤害。但是如果真的在发生是非判断的时候，这种情感它就不可以成为判断的标准，而是真正的公义就要拿出来了，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们的主他为什么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也会如此的说，当我们在做见证，当我们在跟别人说话，在判断是非的事情时候，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他没有模拟两可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跟是非判断的时候，人的情感的丰富，你因着这样而你的内在的那个良善的心，你出于怜悯，出于爱戴的心，你对于这些弱势者，你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他们，那这个是立法所没有禁止的。所以我们看到立法它不是只有单单的同态报复的这一点上，也就是它不是只强调你犯错的时候怎么办，犯错的时候神因着爱他给人有一个机会来弥平，这就是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所说的同态报复。但是还没有犯罪之前，立法也给我们谈到他可以让你防止你去犯罪，那要防止你犯罪，当然你就要去胜过你个人的内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立法没办法给你帮助的，他只能够点出这一条路，立法给我们点出，他给我们教导出一条路来，让你去知道你要去对付你的内在的软弱问题。但是立法不能够直接帮助你对付你的内在的软弱，他不给你一条说他因着你的立法给你说了你就能够做到，这是立法上他没办法的。那所以我们是说立法他跟恩典，他跟亚威所给我们试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恩典是要透过信心，透过亚威的圣灵的帮助和立法的一个不断的提醒，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这样就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有关于罪的事情，你就能够去真正的来达到弥平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来从的角度来看立法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新约为什么所谈到的立法跟恩典之间的一个比较，他们不是一个对抗性的，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他们之间有所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不是要来比较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而是要透过 彼此之间的相辅相成，而能够来达到神真正的心意。那我们再来看有关于这个条文里面所强调的用词。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的啊，他很强调用三，不断的用三，三表示多，也表示一种常态性的，也就是说律法它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样的常态性的生活是息息关联的。我们的日常的每一个日子的里面，我们都要跟律法是连在一起的，它不能够拆离的。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有关于这些判断的标准、公义的要求，那这个真的是每天我们都会遇到的。也就是对于我们对于真正的公义跟犯罪的事情，就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征战的事情。属灵的征战没有说我今天不用打仗，我今天不用警醒。耶稣基督在他要死之前，在这个针对的这个啊耶路撒冷要被毁的这件事情，他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会对门徒谈到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他不断地谈到有关于以色列人因着他们有那个圣殿的那么美好的圣殿，而但是他们却不行真正的公义，他们在圣殿里面反而是充满了各样的交易，是利益上的问题，所以污秽了神的殿，没有真正的公义。所以寡妇的两个小钱会被耶稣基督来提为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奉献，表示真正的一个公平审判，那才是神透过他律法所要表达的。但是人确实常常会落入到以自己为利害判断标准，所以在真正的对抗罪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的警醒，不断的应该来克制我们对我们肉体上的情欲上的一个啊发动，我们要有时刻的警醒啊，预防犯罪。所以律法会这样的讲法，我们的主跟我们谈到啊，有一遍电影叫做《西线无战事》啊，有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在一个第一次大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以炮弹啊，以枪啊，那时候第一次开始有一种大炮，那在用一种征战的过程中啊，他们有不是每天都在打仗，那西线无战事就是当天啊没有打仗，所以他们就会记载这一天没有战事。结果他们没有战事的一表就是打一炮啊，各花一炮表达今天不打仗，想不到那一个炮战就打死了一个士兵，而这个士兵刚好是他人生达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结果那个炮弹就把他打死了。那一天不打仗，结果就死了一个兵，是因为他很奇特的，就是那一天他时间到了，受到伤害了，死亡了。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是在人以为是和平的，人以为是没有事情的，人以为是正常的，撒旦就来了，撒旦就临到，他所用的各样的人看不到的方式来引诱人，来伤害人，来迷惑人，让人失去的律法的一个警醒，都要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教导。所以这里我们看二十三章，为什么他要强调时间点？六年跟第七年的差别，六天跟第七天的差别，代表是实际上每一天我们都要去计算，每一年我们都要去计算，时间是掌握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知道，我们都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圣别的人，我们就要时刻的警醒，要按照律法所要教导我们，我们真正的去判别这样的事情。那这里刚才教的弟兄有最后有谈到第十九节，有关于不可用山羊羔 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啊，的确他谈到了有关于人用经济的角度来谈到这一节的律法。啊，实际上律法并不是说他不排拒经济的角度，因为我们看到了前面有关于同态包袱里面，它往往跟经济是有关系的。人为仆，去卖身为仆，那是出于你的经济上的因素。人的牛羊受伤害，那也是经济上的伤害的问题。人的这个啊、被偷，或说人所托付的这些钱财家业啊、被人家盗卖了，这些都是经济上的问题。律法是有谈到经济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今生的这些生活所需经济上的问题，它不是决定我们最终的，它不是最后的一个判别准、判别标准，而是只有来到神面前才是真正的判别标准。所以这里会谈到山羊羔母的煮山羊羔的事情，那实际上这是跟这个啊节期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谈到祭牲的血跟有效的饼，还有节期上的籽油跟出手的物，还有这些啊山羊羔的奶跟山羊羔同煮的事情，其实都跟节期、都跟节庆有关系的。所谓的节庆，就是说我们是欢欢喜喜领受了亚威的救恩之后，我们在这个节里面，我们献上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用我们的牛羊，用我们的财物，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来回报给神，回报神对我们的照应，回报神对我们的拯救。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节期的时候我要回报给神的。所以透过这些东西，我们要再次的思考，今天神的节期，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时间，而我们用自己的时间来决定，日日都一样，每一天你都可以回报神，那是个人的，这是个人的问题。所以保罗会谈到这个是个人，您个人的观点，那不个人的观点，它不可以成为大家的观点，那不能够用你自己的想法成为大家的想法。神为什么要定一年三节？他从春天一直到秋天。我们知道以后圣经上有谈到一年的开始，就宗教节来看是以春天开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年的算法是以秋天开始，也就是一年有两种开始，一个是春天的开始，一个是秋天的开始，一个是万物复苏，万物被拯救，等同我们说春天是一个啊、太阳就像早晨出来了一样，从那个冬天进入到春天，万物苏醒，那等同太阳光一照啊、都重新得到生命一样，这是一个就救赎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说用另外一个角度，秋天是要进入安息的时候，它是要进入冬天冬眠的时候。人生在世，它有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有各样的考验，那人生的考验最终就是要进入到神的安息，所以它用秋天来代表。我们秋天就是代表冬藏，要再进入到神真正的安息的地步，从救赎目标要走向安息。所以这个三个节期，我们可以看到它三个节期就是要代表我们今天人一生，他要活在亚威的律法中，而活在律法的最终的盼望就是进入到亚威真正的安息的里面。那这就是律法里面所要跟我们引介的一个盼望，透过我们在守节，透过我们在每一个节期的这样的一个对亚威的啊朝贡，那显出我们对亚威的话，我们存有真正的信心的盼望，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盼望成为我们遵守律法的一个动力， 让亚威的光也在这个大地的里面继续的来照耀。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的来认识亚威的地方，将来的见证荣耀归在亚威的面前。